啊，卓玛，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浇灌我们，也归正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起初的使徒是如何来遵循你的旨意，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建立教会，来服侍你。卓玛，真是求主，你也赐给我们一个保罗的心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要为你做了荣美的见证。刚强壮胆，不惧怕，为你打了美好的仗。所以，我们继续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前面，那个巡抚菲利斯就卸任了。卸任以后呢？接替他的叫波求菲斯都。那菲利斯在2年之前就接了这个关于保罗的案子，但是呢，苦于没有真凭实据，无法定保罗的罪，但是又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迟迟没有定案，而是把保罗就无缘无故的留在监里面，一直2年。2年之后，新的巡抚上任。所以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就交给了下一任。25章第一节说，菲斯都到了任，就是新任的巡抚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那到了任第3天就到了耶路撒冷，那说明他对耶路撒冷的这个是非常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前任菲利斯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治安的问题。被告到了，罗马皇帝，罗马皇帝把他召了回去。那么他来这儿，他那吸取这个前任的教训，他要安抚，到处安抚。那么耶路撒冷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他一上任第3天就到了耶路撒冷去安抚这些犹太人，那实际上是安抚这犹太人的领袖。而下面提到第二节，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在路上埋伏杀害保罗，这是在2年之前就曾经有过的计谋，没有得逞，所以这次又想故伎重演，仍然是求情，是让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再总统来谋杀。我们从这儿来看，当这个新任的巡抚菲斯都到犹太地区安抚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趁机来告发保罗。也就经过2年多的时间，他们从来没有放过对保罗的这样一个谋害，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这样做背后有一个力量，那就是撒旦的计谋。撒旦绝对不会放过一个为主做工的这样一个忠心的保罗。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服侍主，其实我们不可能平静顺利，一定会有风浪，撒旦一定会掀起风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所以这个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坏从来不会停止。所以我们别想，我们走被这条十字架路就像平平稳稳的，是一条平坦的大道，不可能。一直到主再来之前，从来不会间断。啊，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警醒，撒旦一定会找破口，找那个缝子挖井插，只要留下破口，撒旦一定会攻击。所以我们只要做主的工，撒旦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越做主的工，撒旦的攻击越会猖狂，越会猖獗。第四节，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亚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这个新任巡抚也没有答应， 直接拒绝。第六节，费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也就是他在耶路撒冷住的时间非常短，那回去以后第二天就开始坐堂，说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想赶快处理，因为不处理，那么担心就像前任的这个巡抚会留下后患。第七节，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这个重大的事没有像二十四节那么具体的去谈，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到基本上还是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他们知道按照罗马的法律，如果是犹太人内部的关于律法上的问题，罗马政府是不会介入的。所以他们一定会跟这个政治扯上关系，那不外乎是破坏罗马的律法和法律，那个扰乱社会的这个安定，鼓动百姓造反，凡是就是能够和这个政治挂上钩的这些罪证，一定会按这些去控告。但是说的就都是不能证实的，两年之前拿不出实据，两年之后仍然拿不出实据。拿不出实据还在去做，说明他们就是这个心仍然不死。不管多少年，撒旦一定会毁坏，撒旦不会放过。咱们清楚地看到撒旦这个他的这些阴谋。第八节，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保罗非常清楚，犹太人的律法，那就是没有违背摩西律法，也就是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圣殿，他对圣殿的没有那误会的行为，这是关于犹太人就是内部，就是犹太律法内部的事情。那么政治上面，对于凯撒也没有干犯。这其实对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不仅不能违背神的心意，也不要去敌对地上政权。保罗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没有违背神的心意，也没有去敌对这个凯撒。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要去敌对地上的政权。而且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二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这个执政掌权者祷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公义、好怜悯，行出公义来。第九节，但费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这个费斯都啊很聪明，那些犹太人是希望他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审问。那么费斯都呢，现在就是借这个机会问保罗，你如果愿意去耶路撒冷接受我的审断，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耶路撒冷，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审断，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保罗也很聪明，听出来这个费斯都这个心意。那保罗就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凯撒的堂前，那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相当于罗马的法庭。我站在罗马的法庭里面，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不是犹太人的那个会堂。这个他不是讨好罗马皇帝，而是他知道主耶稣对他这个指引。在前面的二十三章十一节，他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是让他到罗马，亲自在这个罗马皇帝凯撒面前来为主做见证。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那么这个不义的事，对，根据上面我们分享过的，那么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 违反了摩西律法，这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不义的事。另一方面，那就是违反了罗马法律。这也是犹太这些领袖告他的两个方面，说他没有做过。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我也不辞，就是说如果我犯了法，犯了这个死罪，就是让我死我也甘愿任凭处置。保罗把他的态度亮得很明，我没有犯法，没有犯罪，没有干犯任何人，假如是有这样罪，我甘愿任凭处置。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就如果他们所告我是没有证凭实据，没有证凭实据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按照罗马的法律，罗马公民他有一些权利在里面，所以没有定罪之前是不可以交给这些犹太人去处理的。这一点作为新任的这个巡抚他是知道的，所以下面我要上告于凯撒。我们刚才分享那前面23章11节，主耶稣就告诉保罗，你放心，你将来你在耶路撒冷如何为主做见证，将来到罗马也一样做见证。所以很清楚告诉主耶稣的心意是让他去罗马。所以那么保罗就顺从了主的旨意，要求到凯撒跟前。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菲斯都啊很聪明，听到这个保罗说了以后，12节他就说，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顺水推舟，正中下怀。因为保罗的事儿把前任这个巡抚搞得焦头烂额，跟这个犹太人非常的敌对，所以他不想走那条路。所以是现在保罗提出这样一个请求，那么顺水推舟，可以摆脱犹太人的纠缠，这是从他这个方面来考虑。另一方面，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两年之前主耶稣没有让保罗去罗马，而是两年以后，也就是保罗去罗马的时候到了，经过两年的时间。那主耶稣在前面曾经就是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不是被神呼召以后，然后主耶稣就告诉另一个人保罗他为什么要呼召保罗，其中就提到保罗要为他吃许多的苦，要在外邦人当中，要在犹太人当中，要在君王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他要吃许多的苦，所以这两年的时间是让保罗为主来吃这苦，这是其中之一。另外这两年时间仍然让保罗去经历，让保罗在这监牢里面去思想，更加去亲近神。所以主神啊不会做错事，他做每一件事一定有他的心意。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不舒服，我们可能甚至会发牢骚有怨言，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是主的心意，我们不会对主发怨言的。我们就是忍耐，我们要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要去堵破口，但是这些事的发生一定有神的心意，过后我们一定会明白。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你看这犹太人也忙来忙去，这两年多的时间一直找机会想陷害保罗，终于来了一个新的巡抚，好像又找到机会了，忙来忙去的。这两任巡抚也是为这个事儿来焦头烂额，也是忙来忙去。真的，这个 事忙来忙去，其实暗中都有神的计划和作为。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地上，今天遇到这个事，明天遇到那个事，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也是如此。但是暗中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计划，有他的作为，有神的时候，有主的时候。十三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 和百尼基士来到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这儿又提到了亚基帕，亚基帕王在前面的也提到过，这个亚基帕王呢，就是现在的希律。所以亚基帕，我们不一定清楚，但希律很清楚，希律就是在当时犹太全地做王的。那么现在这个亚基帕王呢，他的父亲也叫亚基帕，所以他的父亲叫亚基帕，希律亚基帕一世，他是希律亚基帕二世。他的父亲在前面十二章一节提到过，当时就是那个使徒雅各就是在他的父亲那个希律王手下遇害，被主殉道。那个大希律呢，就是在主耶稣刚降生以后，那个大希律为了把耶稣杀死，不惜一切代价把伯利恒的所有的那个年龄男孩都杀死。那么就是这个大希律呢，是这个亚基帕王的曾祖父。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亚基帕王在这个权力上和这个巡抚是同级的，他们管辖的事务不一样。那么亚基帕王是做一个王，是治理这个百姓的，在事务上一些他有处理。那么关于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断案的这些事情，那是不归他管，是这个巡抚去管的。比如说保罗这件案件，那是巡抚的职责范围，不是亚基帕王。那现在这个新任巡抚上任以后，那亚基帕王来了以后，那就是问他的案，就彼此来建立一个私人的一个关系，可能像彼此讨好，彼此建立一个关系。第十四节，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按道理这个事是不关这个亚基帕王的事，但是菲斯都要把这件事告诉他，那可能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将来要彼此的利用，彼此的讨好，所以把自己分内的事告诉这个王，下面要也听他的一些意见，下面会提到。另外呢，这个因为这件案件涉及到大祭司，涉及到长老这些犹太领袖，那么大祭司这个任命就是亚基帕王任命的，是希律王任命的啊。这儿我们再交代一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我刚才说过，按照罗马的法律，这是不可以的。这儿提到说，求我定他的罪，上面又提到了求这些犹太人呢向这个求情。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啊，这些犹太领袖他们是非常熟悉摩西律法，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向属世的这些政权来求情。这是提醒我们今天，这是我们特别不应该去做的事。我们的教会，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有个前提，我们在不违反神的旨意的情况下，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我们不能去讨好地方政权。但是这是今天许多的教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在讨好地上的政权，宁可违背神的心意，这我们要警戒。 十七节，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了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以外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也就是说，这个巡抚菲斯都非常清楚这件案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个案件的核心，这个事件引起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事件的原因就是一个人，就是耶稣。这个耶稣已经死了，保罗却是他说活着的，说他复活了，就是因为这件事。这是犹太人内部关于敬鬼神的事，与政治无关。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菲斯都把这个事情说了一遍，他也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和决定其实也说了，下面就把这个决定说了。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接他到凯撒利亚去，到凯撒那里去。所以他把这个他对这个案件的这个决定已经定了，就是要把他送到皇帝那里去，满足保罗这个请求。他把这个事情原本说了一遍，把自己的最后的断案的结果也告诉了这个亚基帕王，告诉了这个希律。那他之所以说我心里作难，到怎样就问他这心里作难，其实是想讨好亚基帕。因为亚基帕作为希律王，他这个执政时间很长，主后的二十几年，一直到现在已好几十年一直在执政。不是主后的二十几年，就主复活以后就不久他就执政了，就好几十年了最起码。所以他非常了解犹太律法，也非常了解犹太人、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这些冲突。所以给他这样一个这讨好他，就先听他的意见。其实这个巡抚已经决定了。二十二节，加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自己愿听。王这儿我想插一下，就是把他这个祖宗的几代我说一下。刚才说大希律，那个杀耶稣那个大希律，那是他的曾祖父。那么他曾祖父死了以后，那么接替这个大希律这个位置做希律的是谁呢？是他的叔祖父，不是他的爷爷，是他的叔祖父。他叔祖父呢叫艾提帕，他叔祖父呢杀了世袭约翰，又杀了那个使徒雅各，那不是使徒雅各，就是当时审讯主耶稣的那个希律，就是这个他的叔祖父，审讯主耶稣，然后杀了使徒约翰，曾祖父。他的父亲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呢，就杀了使徒雅各，然后又把使徒彼得抓到了监狱里面，这是他父亲干的事。我们看到了他这一代，他说我愿意听，想听。就是这么，如果记的话，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八节，当时就提到这个他的叔祖父对耶稣特别好奇，就提审了这个耶稣。那么到他这儿呢，他也愿意听这个保罗辩论，好奇。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从属灵角度，我们看到从他的叔父的提升主耶稣，主耶稣向他讲那么多，告诉他就是那个基督。其实主耶稣向他传了福音了，让他去信主，应该有这个意思。那他父亲亚基帕一世杀使徒雅各做那么多事的时候，其实 他也是知道主耶稣是救赎主。特别亲近的把彼得关了起来，彼得也是向他传福音的。你看这已经两代了，到他这一代也愿意听。那下面我们从26章可以看到保罗在他面前所说的话，也是这次把福音传给他们。从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神的怜悯，神把这个福音祖孙三代都让他们听到了，但是他们前面那几代都错过了机会。那么是这个亚基帕吧，这个希律能不能抓住，我们下面就会看到。说主耶稣真的是怜悯的神，他是拯救人生，不管人有多坏，犯多大的罪，主耶稣是看他的灵魂，希望他的灵魂得救。从祖宗这么几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一直给他们得救的机会，让他们听到福音。这个菲斯都，其实这个菲斯都是接任这个巡抚的时候，是主后的59年接任的。主后59年这个时候，其实保罗已经50多岁了，而这个现在这个亚基帕王据史料记载也就是30岁出头，32岁左右的样子。这当时一些背景。那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说你愿意听，那明天就可以听，明天就把这个保罗叫上来。23节，第二天亚基帕和贝尼基大张威势而来。贝尼基我刚才没有介绍，贝尼基是谁呢？贝尼基是亚基帕的妹妹，大家不要误以为她是那个亚基帕的妻子，是亚基帕的妹妹。但是在史料里面对这个贝尼基呢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说法，贝尼基是确实嫁给了他的亲叔叔，所以他叔叔死了以后他就回到他哥哥身边。那么这个前面是提到那个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就是24章的24节提到说，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这个土希拉呢就是这个亚基帕和这个贝尼基的妹妹，亲妹妹，这儿我们这关系就理清了。大张威势而来，很张扬。这儿我们其实神用这个词也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做主的工不应该张扬，我们就真的要隐藏自己。我们做事是做给神看的，神最暗处查看，必然会报答我们，所以我们不去张扬。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众贵人进了宫厅，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众贵人，很明显这里面没有犹太的祭司长和犹太长老、犹太领袖，只是让这些人陪着这个亚基帕王来听一下保罗 说什么。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这儿再次把犹太人这个阴险讲了出来，犹太人是定义要处死这个保罗的，这也是撒旦的计谋，撒旦就是这样的想法。25节，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已经决定我要决定把他要送到这个罗马皇帝凯撒那里。这次这儿提到查明了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很清楚。弄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这个主上指的是罗马皇帝凯撒，就对于这个人我没有确实是可以奏明这个凯撒。那下面就提出来，我们下面一会儿再分享。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 外要在圣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有所成就。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没有确实的事，没有正当的理由把他送到凯撒皇帝那里去。按照罗马的法律，如果要把一个犯人最后要那个到罗马皇帝那里，那可能就相当于现在最高法庭了，终审的地方。那么就是你有罪，你不好去评断，那么送到哪里？你现在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没有什么事可以，没有任何理由把保罗这样人送到这个凯撒那里，这是他犯愁的地方。所以特意带到你亚基帕瓦面前，唯有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就是你看他能不能在他身上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理由，能够送到罗马皇帝眼前，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在人看来，保罗的这个要求，如果按照这个说法，保罗这个要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他们没有理由把他送到凯撒那里，但是神的心意定义要送到那里。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背后神掌权，即使是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借口，但是神要成就的事一定会成就。神已经把这个心意意念放在了这个巡抚菲斯都的心里，即使没有这样正当理由，他已经决定了，这完全是神的作为。神要成就的事他一定会成就，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从这个保罗的这个服侍的过程，我们特别是这件事情的这个前前后后，我们看到神真是掌管一切的主，他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成就一切。即使在人看了一些不合理的事，但是神会借着这些事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说，神才是历史的真正的主宰，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劳动人民是历史主宰，是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暗中都有神的主宰，无论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知道都有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了解到神的心意的时候，遇到大事小事，我们心里面不会有对神发怨言，不会认为对神对我们不公平。就像保罗一样，神为了使用保罗让他吃许多的苦，今天也是神为了使用我们这些器皿，他会不断的来操练，来修理我们，让我们吃许多的苦，那神为的是更好的使用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